三集。
妈，您帮我提一下。
夏小兰把袋子塞刘芬怀里，后者满脸都是泪。
小兰，你怎么能出去呢？你爸回来咋办呢？啊？
刘芬不知道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，女儿虽然没有被刁难，却相当于被分出去单过，赶出家门，十几岁的闺女以后要怎么活？她想叫夏小兰认个错，又怕刺激到夏小兰。
您和我一块儿出去住，等我爸回来再说，我不会做饭，一个人要饿死的。
夏小兰就没打算把刘芬单独撇下，等她走了，夏家人还不使劲欺负刘芬啊。她也吃定了刘芬会心软，态度强硬，要让刘芬和她一起走。夏家人也不拦刘芬，估计是要等夏小兰她爸夏大军回来再收拾母女俩。连下暴雨，县里担心洪水把临湘的河堤冲垮，在附近征集青壮，夏家男人们都去修河堤去了。刘芬本来就没主见，糊里糊涂的就抱着红薯袋子跟着走。夏小兰一脚踏出门，又转身回来端走了装蒸鸡蛋的搪瓷杯。夏家小孙子早就盯着蒸鸡蛋咽口水，没想到被夏小兰拿走，顿时哭闹不休。一屋子人骂夏小兰的，哄孩子的，闹成一团。一出门，清新的空气顿时扑面而来。没有雾霾，没有污染的天，从30年后回来的人才知道，干净的空气有多么珍贵。夏小兰顿时精神一振。夏家大白天就闹了一出，不知有多少人家竖着耳朵听热闹。看见夏小兰母女，那些人也不躲，正大光明对两人指指点点。当然，刘芬是被忽略的，他们主要是说夏小兰。
被家里赶出来了？呸！活该呀，连姐夫都不放过。
还和邻村的二溜子光溜溜的在草垛子滚成一团，夏家这脸啊，丢大了。
切，都姓夏，他姐就考上大学了，你看他浪的。
夏大军回来呀，肯定是要往死里打的。
打也打过，骂也骂过，他就是死性不改。你看他走个路，这屁股扭的哟。
夏小兰真想把这些长舌的村妇都打一顿。他那是扭屁股吗？是他妈的饿得没力气。这些八婆破坏了清新空气带来的好心情，夏小兰打量四周的环境。田园风光好，那也是物质生活富裕了才有心情欣赏。83年的农村也就受到乡土文学文人们的赞美了。打眼望去，泥土房多，红砖房都寥寥无几，矮矮的房屋，泥砖墙用白色石灰刷过，还用红漆写着十年前的标语。不北不南，被困在祖国腹地的省份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不到的偏远的大河村，能挣脱这环境的唯有读书。夏小兰堂姐走的路是正确的，夏子玉是建国起到恢复高考后的30多年里大河村唯一的大学生，可想而知，如果夏小兰不是换了心子，从夏子玉考上大学起，夏小兰的人生和对方已经是天差地别的巨大沟壑。哪怕她被夏子玉坑了又能咋样？一个是80年代女大学生，前途似锦，难怪全家都把她看成是金凤凰。一个毁了名声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将来只能嫁官夫或老光棍，半点都帮不到家里的村妇。云和泥的差别，也难怪夏家人势力现实，人之常情罢了。为了利益，夏家人会统一站到夏子玉那边。夏小兰真是到死都没明白，明明是你来我往，就差捅破窗户纸的男女交往，也是他鼓励那个男人去参加高考的。他还低头向堂姐夏子玉借了书给男人苦读，亲自送他去县里考试。 考完了也没有发现异样，怎么录取通知书到了后，他却成了夏子玉正式公开的对象？是因为他配不上王建华？选择堂姐从长远上来看是正确的，大学生配大学生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你们临走之前为什么还要踩夏小兰一脚？害死人的流言是怎么传遍了四里八乡的呢？夏小兰去找王建华求证，却发现只有夏子玉在王建华的屋里。夏子玉比夏小兰会讲道理，不软不硬的几句话就让夏小兰转身就走。路上碰到了隔壁村的二流子，这人之前就纠缠过夏小兰，这次更是大胆，直接扯坏了夏小兰的袖子。王建华和夏子玉一起出现，王建华似乎对夏小兰很失望，不仅没有听夏小兰的辩解，还直接牵起了夏子玉的手。流言是隔壁村的二流子放出去的吗？今年可是严打年，分分钟能送二流子去枪毙。没关系，他既然重生在了这具同名同姓的身体上，夏小兰没弄明白的事儿，他会弄明白，并且替原主讨个公道。河滩旁，破烂的老屋出现在视野中，篱笆门歪歪倒倒，门上连锁都没有一个，墙和屋顶都有洞。刘芬抱着怀里的红薯茫然无措，这根本不是能遮风避雨的地方。
小兰，你听妈的劝。
夏小兰捂住脑袋，
啊，妈，我伤口又疼了。
她叫得越来越顺口，刘芬果然转移了注意力。
伤口裂了，让妈看看。
门上没锁，屋子里乱糟糟的，床只剩下架子。刘芬让夏小兰赶紧把蒸鸡蛋吃了，鸡蛋凉了有腥气，夏小兰也不愿意吃独食，只吃了一半就说自己饱了，
剩下的您吃，放明天就坏了。
刘芬捧着搪瓷缸，心情复杂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他女儿撞坏了头，好像懂得心疼人了。刘芬既欣慰又愁苦。
你爸过两天就回来了。
提起丈夫，刘芬不禁缩了缩肩，骨子里就害怕。